大家听到声音吗？清楚哦，很好。感谢主，让我可以在弟兄姐妹当中可以分享神的话语，这也是第一次这样子在当中。我过去都是以在会员大会的方式，就是分享教会的意向、教会的方向，但是第一次也是在这里这样的如此的去分享。在刚刚的诗歌的当中是非常的感动，然后从开始就是主恩的滋味，然后我们知道神的道路，我们因着这样子不住的称谢，不住的赞美，然后我感觉就是听完诗班的带领以后呢，好像都不用讲了，就是要带出来的东西好像都已经带出来了，然后同时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鼓励弟兄姐妹们就是准时来到参与聚会。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诗歌敬拜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就已经把更重要的已经都带出来了，然后同时间我们也要知道有些时候甚至你如果交通的缘故或者什么原因，你早来也更好。为什么呢？早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诗班神书的进步，就是比如说主恩的滋味这一次第一次唱，然后刚刚就是已经那么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是非常的感谢神。然后今天我希望跟大家一同去分享的主题是约瑟他的侍奉官。然后呢为什么Harris 会在这里分享呢？所以我也希望先简单的讲一下。然后就是今年的四月底我们在每一次的周四的祷告会还有理事会的当中呢，然后传道就是建议我尝试学习去讲道。然后就那个时间我也觉得应该是从神而来的一个 push 然后就是在理事们的支持底下呢，我也立定心智尝试就是在讲台当中去服侍。而很奇妙的一件事呢就是在当天的晚上结束祷告的时候，其实神就借着我们当中的一位姐妹，然后他的祷告，然后就把这一系列四次的分享主题放在我的心里面。然后这个主题呢其实只是源于一句话，就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然后是好，然后呢我过去在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忘记喝水，然后大家就会听到我声音越来越沙越来越沙。这不是 corona 就是本来声音就这样子。所以呢今天我在这个稿子里面呢，经理还帮我加了喝水点，然后就我看到他点水我就喝一口是今年十月份呢，虽然很遗憾没有复活节营会，然后但是我跟君理呢就开始了一个一同读经的全年计划。大家可能弟兄姐妹也会知道如果我们每天读一章经文的话，我们读三年半就能够把一本圣经整本读完。然后我们开始了一个比较富挑战性的就是读经的计划有一些新生命的弟兄姐妹也知道，就是我们一天读四章，然后呢一天读四章的话一年可以读完一次，而且新约还有诗篇可以读两次然后这个是一点都不容易的读经计划。有些时候我们忘记了然后就要补十二章，一天补十二章，补十六章这样子但是说这样的一个读经呢，不是从头到尾，就是不是创世纪一章到四章然后五章到八章，是分开四个阶段来一起读然后就是从创世纪读一章，然后呢以斯拉记读一章，马太福音读一章，然后使徒行传然后也是读一章。然后为什么是这四章呢？就是因为这也是神在创造以来四个重要的阶段。创造是创世纪，就是神的创造，以斯拉记就是被掳回归然后重建圣殿，然后马太福音呢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到来，然后最后使徒行传呢就是初代教会的开始。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也希望在未来的四次的分享当中，就是从旧约到新约，我们也可以就是朝着同一个方向，朝着同一个目标去走，就是看到神的意思从古到今都原是好的。 然后我们从约瑟的侍奉官，我们可以从被掳回归，从耶稣的降生，最后到从初代教会的如何坚守信仰，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然后在一同思考神的话语的同时呢，其实我也希望你弟兄姐妹就是一同去明白神的意思，然后建立和他心意的价值观。所以我希望借着这四次的分享，同时也是带出来从约瑟我们学习侍奉官，我们从圣殿的重建我们学习就是国度观，然后从耶稣基督他会成为众人的仆人，我们就是学习领袖观，最后我们就是从初代教会的当中我们去学习教会观。然后回到今天的主题哈，今天的主题只是放在约瑟 他身上，约瑟的侍奉官，然后创世纪以神的创造开始，以约瑟的死来结束。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数一下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哈，从创世纪的37章到50章都是在讲约瑟他一个人，然后占了全书的30%。那我给自己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是什么原因驱使摩西投放那么长的篇幅只是来讲约瑟他一个人呢？然后对我来讲，我觉得原因可能不止一个，但是呢，其中一个我自己所看见的就是约瑟是神赐福于人的具体表体现，约瑟是神赐福于人的具体体现。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呢？就是因为哈，约瑟我们看他，我们就会看出来蒙神赐福的人是什么样子的。第一，他30岁的时候呢，他就成为埃及的宰相。然后第二，我们会发现和经文当中反复的出现描述约瑟的时候，都是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然后到第三就是当约瑟他们一代死去哈，然后以色列民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已经成为大国，我们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我们就看到他已经成为大国，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当我在读到50章的时候呢，我就想起第一章其中一句经文，这里面就是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同来读一下哈，创世纪1:28，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下各样行动的活物。然后我在看的时候就看到，就是回到第一章的时候，就约瑟就是这样的一个具体体现、具体的印证。以色列民当时已经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而且约瑟就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上哈，然后就是治理这地。然后今天我们在讲约瑟的侍奉官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其实都很希望成为一个蒙福的人。那么那些蒙福的人好像约瑟一样，他们的生平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就是约瑟一位蒙神赐福的人，他的侍奉官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然后对于在我们当中如果不太熟悉约瑟的，我准备了一个短视频哈，2分钟短视频，然后就是可以了解，初步的了解一下约瑟的生平，同时间呢也是对一些跟约瑟比较好朋友的好关系的，然后也是一个温故知新，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
约瑟是亚拉罕的孙子，是他爸爸雅各最疼爱的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叫做曾经给他做一件漂亮的彩色衣服，忍痛复印，哥哥们很不高兴。他也喜欢打小报告，常常告诉爸爸哥哥们的恶行，还做过两个不寻常的梦，直白地告诉哥哥梦的内容，哥哥们就更气他了。因为梦的意思似乎是他的哥哥们甚至父母都要向他下拜。在强烈的嫉妒心驱使之下，哥哥们竟然趁着牧羊的时候把他卖给了人口贩子，买主呢就要把他带到埃及转卖给法老王护卫长波提法，成为他的管家。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顺利，很得主人的信任。可是因为他长得英俊又很健壮，主人的妻子就喜欢他，天天勾引他。他不同竟然变不高， 波提法以为约瑟侮辱他的妻子，就把他关到监牢里。他们会解梦，曾经为被关的官员解梦非常的准。原本希望被释放的酒政能够在法老王面前为他去游行，可是酒政出了监狱就把他给忘了。好在法老王免做梦，解开酒政才想起他，他认真的为王解梦，提醒王先存粮食以免干旱饥荒百姓不缺粮。法老王和他的大臣都非常满意他的说明，就请他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好，在接下来之前我们先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把我们交聚在一起，真的好像之路大家领会开始的时候说，尽管是大雨天，神啊，你仍然的交聚我们，让我们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因为你就是那一位配得我们去敬拜赞美的神。神啊，我们真的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有软弱，我们会也会有不知所措，更是我们今年的教会在推行三一的尾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也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但是神啊，我们就求你开放我们的心，也是接着孩子在今天的分享，也是让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去学习，一同去寻求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不偏左不偏右的，我们紧紧的跟随你来服侍你。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然后呢，就是从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知道约瑟他是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然后又是雅各最喜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然后所以呢，在创世纪的37:3里面，这里说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造了一件彩衣。所以呢，约瑟他是老来得子哈，就是老来得的子，在广东话还有一些香港人在我们当中就是拉仔拉生干哈，就是我不知道普通话怎么翻译，就是说最小的孩子，然后爸爸是最疼的，这个意思。然后雅各就是这么的疼约瑟。然后可是呢，因为我刚刚在短片也看到约瑟他很喜欢打小报告哈，就是金手指。然后他又做一梦，就是说他的哥哥们，然后他爸爸要向他下拜，然后呢，所以呢，他哥哥们其实就很讨厌他。然后就是在17岁的那一年，有一天雅各就派约瑟你出去帮我看看你哥们放羊放的怎么样。结果我们看到经文就知道哈，爱子约瑟他出去就迷路了哈。虽然是小小的一件事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年轻的约瑟哈，其实真的是一个少年兵。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如果他常常放羊的话，他肯定不会迷路啊。然后所以他出去的时候，他哥哥就发现哈，机会来了。然后他哥哥们本来打算是把他杀掉哈，但是当中的犹大就是提议，我们杀掉对我们来讲，流他的血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把他卖掉，那起码我还能赚一点钱哈。然后是这个意思，约瑟就是这样子成为奴隶兼下奴，直到三十岁才被升高成为宰相。然后因此当今天我们看到他是百事顺利百事可乐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知道哈，其实他在这些年以来要被离神其实是太容易了，他要被试探所胜过的机会也是多的是，可是他却没有犯罪，神与他同在，使他万事顺利。所以今天我希望跟大家一同来看哈，就是看约瑟他的侍奉观的和态度的时候有两点哈，就是第一次准备，所以准备不了那么多点，两点重点，在苦难当中去认定神的美意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敞开心被神的灵去引导，就是我希望跟弟兄姐妹一同来看的地方。然后我们来看第一点的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来帮我读一下39:1-5。 就好像之前所说哈，就是约瑟他被神升高之前，其实我们不能忽视的，他其实是经过一段黑暗的过程。三十九章在这里呢，其实给我们讲到，只是他被卖哈。我们如果要一直看，就是比较长的经文，但是说他之后还被下监，然后被遗忘，被九正遗忘，然后短短的经文哈，我们看读起来哈是非常的正面，起码我读起来是非常正面的一个经文，然后不一定读到它的味道。感觉就是卖就卖的，当奴隶就当奴隶的，重点是有神的同在哈，他经都顺利，我们看到这个就行了吧，就是经都顺利，那很好啊。然后，但中国人也有一句话哈，就是说有苦自己知，然后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的苦。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呢？我先问一下大家，就是觉得约瑟他有两个儿子，有人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吗？约瑟。他有两个儿子，以法莲、马拿西，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吗？没关系，我放给大家听哈。这个是创世纪四十一章，就是说，约瑟他已经被升为那个宰相以后，他生了两个孩子。然后一个叫马拿西，一个叫以法莲。在这里我们看到和马拿西的意思是神使他忘记一切的困苦和他父的全家，另外一个呢就是神使他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只是小小的一点东西，但是我们从这里看到其实约瑟他是经历了很大的苦。然后我们在诗篇一零五篇我也不读了哈，但是我们在这里读到的时候，其实也会看到，就是约瑟他是非常的辛苦，在被卖的过程当中，不是说哦卖就卖了，拿了钱，然后我就好像我们现在就是拿份工资，然后就过去。那时候他要被铁链所锁，然后当着奴仆送过去，然后所以呢，约瑟他是如何在这样的困苦当中认定神的美意呢？然后刚刚其实我们唱的诗歌哈，这个是我们教会在旁边的胶片，这一次是我们也是放在教会当中，是传道在讲到哈。然后呢，我不敢随便指人，所以我只是指着自己，就是什么呢？在教会我们安慰别人的时候呢，我也是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经庭刚刚读的经文都是写在这里哈。然后在教会安慰别人的时候，我们会说神的道路告诉我们的道路，他在沙漠里面开江河，在旷野里面开道路。然后我们也会说神有最美好的计划放在你我的身上，然后这是非常非常对的道理哈，也是我们读到的。可是我要问的问题是，当我们自己在困苦当中，我们能否对自己说同一番话呢？而是说我们只是顺利的时候，我们就是好好的过；别人受苦了，我们跟别人说。然后当自己受苦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好像这里所写的一样，我们说神啊，为什么又是我？为什么又是我在这样的困苦当中呢？比如说我们当中有一些搞学术的，我们胸有成竹写了一篇文章投出去，以为就是不是 Nature 就 Science， 不是这个就 Underfunding 什么的就出来了，可是文章被拒了。然后呢，或者我们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音乐会失准了，又或者我们在现在 Corona 在工作的当中，我们被逼要 Kurzarbeit， 然后又或者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我们吃力不讨好，我们就是尽心尽力的去服侍神服侍人，然后结果别人还嫌我们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然后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如何可以在困苦的当中我们认定神的美意，而不是说自暴自弃说我不干了，然后甚至是埋怨神或者是怀疑神呢？然后在教会啊，我们要推动这个人人服侍，而在服侍的过程当中被批评是小不了的事哈。你看我普通话说的不好哈，从前更不好，然后没有人批评我，其实在这个点上没有人批评我哈。但是说这个也是一个可能会产生怀疑埋怨的地方。然后那我们怎样去在困苦当中认定神呢？我们有没有回到神的面前？我就觉得很重要的核心在于我们有没有回到基督耶稣的里头，靠他我们可以胜过心里的惧怕， 然后这是我希望带出来的一个重点，说出来说得很抽象啊，就是人人都能说，就是要胜过自己的惧怕，在基督耶稣里，那是一个怎么样去操作呢？在一次新生命的查经的当中，好，我们找到月荣，跟他说拜拜的时候，我不知道月荣今天有没有在线上。然后呢，那时候拍照，然后有一次的查经，就是有一位弟兄邀请大家分享一下，神带领我们的脚步，我们的经过是怎么样子。那其中一位弟兄哈，他就分享，他来瑞士之前有着心里自己最理想的 Plan A。然后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什么原因，那个 Plan A 一直没有实现，然后呢神怎么样都不给他，之后呢他就说，哎，算了，退而求其次，来个 Plan B、 Plan C 或者是 Plan D 也行。可是呢在最后的时候，神竟然给他开路，然后呢就给了一个他没有想过的 Plan， 然后更是比 Plan A 更好的一个 Plan。然后但是那也是因为这样子他来到了瑞士，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当时他还说这份工作是150%的匹配哈。那神的计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我们总要就是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然后才有一条新路，早一点不行吗？就是约瑟也是13年的，早一分钟也好，然后但是却没有。然后甚至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信心比较小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说啊，这个就是神的计划，只是心灵鸡汤自圆其说，但真的是这样子的吗？然后下面有一节经文哈，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4:11-14，我也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读一下。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在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知道其实保罗他也经历到各样不同的 plan 哈 ，plan A、plan B、plan C。我们来看看，就是呢，如果我们把 plan A 说成是卑贱，然后把 plan B 说为是丰富的时候哈，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在 B 的时候，就是在丰富的时候，这个收回来啊，我们在丰富的时候，我们会希望避免自己掉到 A 去。然后我们在 A 的时候呢，我们会经历要自己拼着自己的努力，我要到 B 去。我从前是卑贱，我现在就要富足，要避免自己掉下去。然后呢，如果也有些人可能是他从前是在 A 的当中进去 B 了，然后他又掉回去 A， 就是说他从前富足过，然后他又掉回来，他就整天只是在怀念啊，你知道我从前是百万富翁，我从前发了几百篇文章，从前是怎么样。然后他们有很多人一生可能他们就是在 A 还有 B 当中徘徊， A 我在 A 我要去 B， 我在 B 我不要掉到 A， 这样子来来去去。可是我们不一定知道神其实为我们预备的是 Plan C。 这个 Plan C 呢，是你在 A 可以去，你在 B 也可以去，而且更是比 A 比 B 都更好的。然后呢，这样我会说哈，就是在整个过程，在 AB 徘徊的过程，我们常常都会有害怕，常常都会有害怕，然后害怕失去，又害怕我们拿不到，然后这样的惧怕，我会说其实才是那叫我们在环境当中动摇的核心，就是我们在困难当中为什么我们不能依靠神呢？是因为我们惧怕哈，然后甚至我们现在在 corona 的当中，疫情好一点，瑞士哈现在有300多400天哈，然后疫情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放松；疫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又开始紧张起来。然后呢，但是我们也知道哈，就是计划总是赶不上改变。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是选择依靠神，还是去停留在这样的一个惧怕当中呢？然后当我们总是害怕失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被惧怕去支配，以至于我们 不能明白神在我们生命的旨意，可是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神身上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就好像保罗之前的经文哈，就好像保罗自己之前的经文所说，无论我们是在卑贱，还是说我们是在富足，我们也可以去感谢主，丰富的时候感谢主，不丰富卑贱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太难过，因为知道这是一个过程，而且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然后这也是保罗在这里所说到，就是随时随事随在他都有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可是哈，有些时候大家会说 Harris 你说就容易哈，做就很难，我跟你说。然后呢，难是难在哪里呢？难是难在我会说我们小了一颗愿意受苦的心智。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一节这里，我请弟兄姐妹一同跟我读出来哈。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这样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大家请注意哈，我在这里举出来这个经文不是说我们要自己逃苦，然后我也不是说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解决困难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多受苦，我不是这个意思哈，我是在强调我们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而且这个是在基督里要不停的操练的。然后这里我也希望提醒弟兄姐妹们，就是基督他既已在肉身里面受苦，它也使我们与罪隔绝了，所以当我们去面对困苦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以这样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了这一切。所以我在这里也是写到，就是当基督已成就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惧怕呢？神若帮助我们，有谁能抵挡我们呢？然后在这里我就想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我刚开始进到理事会的时候，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啊，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好，然后那个时候呢是在我硕士刚刚毕业，然后还没有开始博士的时候，然后呢是2015年的9月份哈，那时候24岁，还很青春哈，小鲜肉，现在都不行。所以嘛，就是整天怀念自己在 A 的时候哈，然后就是怀念自己在丰富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希望哈，我通常讲故事都讲很长，然后我已经跟 Jimmy 说要 cue 我哈，就是。准时不能是尽量5分钟10分钟把那个经历讲出来。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是在新生命团契的小组长。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不太就是说做到最尾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要读博士，我知道读博士需要很多的精力。然后我那时也是觉得，比如说我普通话说不好啊，然后查经，当时军心也在啊，虽然。我们说不比较，但是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也是会比较嘛。性格我不说出来，我心里还是会比较。他圣经读得那么熟，我就只会那几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然后就在那个时间，我是觉得，我应该要顺服神的带领，我应该就不要当什么小组长，我当其中一个弟兄姐妹就好了。坐在那里，然后神派更好的弟兄姐妹来。然后那一次在我在开始博士之前呢，我要先回香港3个礼拜。然后呢我过去3个礼拜的时候呢，就是临回去的时候，那时候传道还在哈，然后唱的一首回应诗歌，就是在陶家手中。然后我听到那首诗歌的时候，就是觉得在陶匠手中，那就是我被他修理就好了嘛，我乖乖的坐在会用席啊，或者是乖乖的在团契当中坐在椅子下面就好了。然后呢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回香港。然后在我回香港再回来瑞士之前的一个礼拜哈，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当天的讲道就是讲彼得3次不认主义，然后呢耶稣问他3次你爱我吗，这样子，然后再唱一首回应诗歌，是广东话版的在陶匠手中。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哦，那神的印证很准确， 那肯定就是要我继续乖乖的当好的好，就是好孩子好学生，就坐在团契里面就好了。然后结果就是呢，当天唱了回忆诗歌也没有很长时间，下午的时候我接到就是传道的电话打过来哈，那时候是下午1点多，就是瑞士的早上7点钟的时候，哇，传道那么早起来，然后打电话给我，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会不会愿意就是参与到理事的当中，在理事会当中服侍呢？我当时就是觉得是一个天大的区别哈，就天渊之别哈，我本来打算我都不服侍了。就不怎么服侍了，然后呢，你叫我去当理事，然后是什么原因呢？我就很属灵的给传道，就是说，我需要一点时间祷告一下再说吧。然后我就多等几天，我坐飞机回到苏黎世，然后传道就约我去他家里面去吃顿饭，然后就在乌斯特哈，当时候。吃饭的时候，对，然后结果呢，他就问我 ，Harris， 你考虑的怎么样？怎么想的呢？然后我说，我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去祷告，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也觉得这好像不是神要对我说的话。然后传道就说，不如我们读一节经文，然后他打开约翰福音21章，然后就开始讲，耶稣爱我，问彼得问了3次的这个事情。我一听到的时候，不是串谋的吗？你们怎么知道要这些经文？然后我回去就更多的祷告，因为我知道我的博士是一点都不容易的一个教授哈。然后是没有那些时间的，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反复出现的话呢，那我就再想一想，然后最后我就答应了传道，然后传道那时候也跟我说，你其实就是跟你在新生命团契做的东西差不多，然后做一下福音的施工啊等等的。结果过了不到1个月，圣诞节的聚会就要开始安排了。然后他就问我 ，Harris， 你要不要去筹备一下圣诞节的聚会，做圣诞节聚会的统筹呢？那也是舒展姊妹在我们当中哈，有一些在教会比较久的弟兄姐妹可能就记得。然后那时候我们是在 IPC 那边聚会哈，在 IPC 那边聚会。然后通常哈，圣诞节聚会就来200人。然后聚会结束以后就一同吃东西。我跟你说，当天真的是我这种新手哈，什么都不会。然后 PPT 又要做，音响又要做，然后食物后面谁翻热啊，然后又要管儿童主任学又要，然后最后呢就是好像什么都要做，什么都做不好。然后后面其实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在群里面，他们是没有恶意的哈，但是我看到就是觉得啊，我是世上最失败的人哈。然后我当天是非常非常不开心，然后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呢，当天晚上我还记得去了光哥的家里面，舒展姐妹也是在那边，就是。在他们的 Winter Garden 哈，在那边就是一同祷告哈，男生就流下眼泪来了哈，就是说我明白，就是我自己的心态是怎么样的。我当时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普通话说不好，然后呢，我服侍也没有服侍很好，经文我又不熟悉。然后呢？但是你既然邀请我，我本来还以为我自己要退下来的，但是来了天渊之别之后，我要去服侍，我答应了，现在我答应你，我去服侍了。结果一波200人吃顿饭，然后所有东西都是非常乱的，我感觉就是我做人最失败的人的一个晚上。那天我是非常的痛苦，然后跟舒展姐妹、跟光哥、跟 Vicky 就在阳台去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呢，舒展姐妹不知道为什么哈，她也不认识我很多，我只是帮她做一下 PPT 而已。然后呢，她又来讲彼得。然后呢，那时候就是说要得人如得鱼，就是不要忘记神最开始的呼召是什么。在那个时候，我其实也是怎么说呢，就是被神的 爱再次去激励，然后接着那个我就去 DTC 的营会啊，其实大家当中有些人也知道，在德国有一个门徒培训的营会，我也有去德国，然后那个时候神给我有一个感动，就是我神如果你是要我得人如得鱼的时候呢，我要天天早上就是在营会的当中早上六点钟起来，我去祷告，就是为教会祷告，就是为有更多的新学生去祷告。然后当时没有发生什么立马的转变哈，但是我们就开始看到，就是越来越多有学生从国外国内不同的地方，台湾等等的来到素理寺的当中，然后就看到神的带领。所以我希望借着这个例子去讲什么呢？就是第一，我们都会有一个经历，就是我们要放下自己去回应呼召。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必定哈，不一定我觉得我不一定是最惨败的，但是我自己看我也挺惨败的。然后经历挫败，心生怀疑。然后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要在祷告当中被爱去激励，重新敞开自己的内心，以神的旨意为首。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困苦当中怎样去胜过这样一个惧怕哈。然后其实我先不讲服事，就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可靠的，然后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我们的房子，或者是银行，或者学生可能是自己的学历，然后参加过多少的比赛，或者是发了多少篇文章，然后或者是我们的父母哈。然后就是因为它是我们经济的来源，它也是给我们的安全感。但是当困苦来的时候，就好像我当时刚刚所分享的，困苦来的时候，可靠的东西如果失去的话呢，我们惧怕可能就来了。就是在那个时候，如果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以受苦的心为兵器的话，我们的焦点就不会放在只是在 A 还是在 B， 因为我们知道人生我们是要往 C 去的，然后眼睛也不会定睛在这些所谓的安全感当中，因为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些过程，然后要走耶稣基督的道路才是那个重点哈。然后所以我想跟弟兄姐妹说的就是，这个事项其实有要我们放弃的理由可以有十万八千，但是要我们坚持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而唯独他这样的一个理由，其实一个就够了。接下来我希望跟弟兄姐妹一同去思想第二个重点哈，刚刚是在困苦当中我们如何认定神，现在是我们敞开心被神的灵去引导。这里面我还引了另外一些的经文，都比较长哈，创世纪三十九章二到四节，还有三十九章十九到二十三节，后面还有一个，我们一同来读一下。 谢谢大家。除了如何去应对我们在生命当中、服事当中的困苦，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哈，这三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波提乏、示玉还有法老，他们都不若儿童，说出来差不多的一些话，就是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进斗顺利，百事顺利。然后而且我们再去看一下哈，就是法老对臣仆说，就是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着呢？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然后呢，我在这里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什么是神的同在？什么是神的灵住在他里头呢？我们怎样可以看到神的同在呢？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哈，灵传道有没有神的同在呢？很安静哈。那另外一个 ，Harris 有没有神的同在呢？哇，我为什么这样子的？我希望大家一同去看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神同在这个词哈，我们说起来说的非常的熟。好像头上有一个光圈，我看到他有这样一个光圈，我就知道哦，他有神的同在。然后实际上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像波提乏，或者是示玉，或者是法老，他们绝对不是基督徒。对他们来讲，耶和华他是别神的。然后呢，他也没有来过苏黎世华人基督教会哈。然后呢，他们怎么知道约瑟是有神的同在呢？我相信哈，那个核心其实在于他们看到约瑟他的智慧、他的谋略，还有他手中顺利的功。然后我看看那个，对，核心是在这里哈。然后就是这里我会读出来，就是在创世纪刚刚的39章第五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他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然后呢，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波提乏看到的不是有一个光圈在头上面，而是他看到的凡在他手上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个人是蒙福的。就是当你把事情给他去做的时候，其他事情就接连就是好像都变好了。然后我这里举一个比喻哈，这就好比我今天刚刚特意去银行取钱，然后就是怎么样，这就好比一个人口袋里面有很多钱，一直走一直掉哈，然后一直走一直掉，真实的20块钱哈，然后我一会才捡，然后呢他一直走一直在掉，他钞票太多了。然后呢，如果你在街上看到这样子的情况，你会怎么样？经理，你会怎么样？没有，你应该是这样子，拿起来，先生，你掉钱了，然后呢，那个先生回答他，不要紧，我钱很多，还是一直在掉，不要紧，你留着吧，然后这个例子很低俗哈，然后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是怎么样子的，就是当你蒙福的时候，还祝福到别人的时候，肯定越来越多人来跟着你啊！因为跟着你就是一同去蒙福，这个就是一个福被满意的概念啊！神因着祝福你，好像这里经文所说，神因着祝福你，他身边的人也都因着这样子被祝福了。然后，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的老板看到哦，这个人很聪明，然后我把事情交给他，就好像波提乏一样，其实都顺利的时候，哇，这个人肯定是蒙福的。但是反过来说哈，如果你做什么事情都倒霉，然后呢，那肯定没人去靠近你哈。然后可能街头见到唯一那个就 Harris， 我就走那边了哈。或者是有一些教会当中服侍的同工，就是在想，看到哇 ，Harris 又过来了，我要服侍了，然后就走了哈。然后所以我希望给大家带起来的就是蒙福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神同在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可是我觉得在教会的台前啊，有那么多钱放在这里不太好，我捡回来。例子举完了，然后呢， 然后我希望大家注意到的是什么呢？约瑟他是在一个很艰苦的过程当中经历到神的同在，使他手下的工进度顺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既然神与他同在，那他怎么会在苦难的当中呢？人总是认为哈，一帆风顺就肯定不苦，苦就肯定不是一帆风顺。可是为什么约瑟做什么都进度顺利，而他却是一个奴隶呢？然后为什么他进度顺利，而他坚持不犯罪，最后他反而被送到王的监狱里面呢？然后呢，当神在监狱里面去祝福他，让他凡事顺利的时候，他帮那个囚犯解梦了，梦解好了，然后怎么会那个囚犯忘记他？而一忘还忘了两年时间，最后要法老在需要解梦的时候才想起他来。我们的思维啊，很多时候是二元的，就是我们不是进度顺利，我们就是进度不顺利，神不要我了。但是真实是这样子的吗？当我们去思考自己生命各种的处境，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是既困苦但是又是顺利。我们很多人很多时候在困苦的时候在困苦的时候，我们都会求神把那个困难去挪去。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神，他不是专门为了要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把困难挪去的。那这样子，你当神就好了嘛。但是他要做的，其实就是他要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以至于我们能以去克服我们眼前的困难。很多弟兄姊妹啊，在困苦的当中都会问一个问题，神啊，你到底在哪里？那是因为我们的焦点都放在苦上面。弟兄姐妹是真的很苦哈，就是我刚刚讲的例子是很苦。我们发文章不行，很苦，比赛输了很苦。但是我不太照顾弟兄姐妹的感受哈，受伤的人可多了。受伤的人可多了，教会里面常常都说心里苦毒，心里苦毒的人到处都是。但是关键在于我们的态度，我们怎样面对这样的困难才是那个关键。要找苦毒的借口，约瑟比我们多很多。我干嘛要被卖？我干嘛要当奴隶？干嘛那个私欲忘记了我？可是他每次，约瑟他每次选择保持一个向神敞开的心，他相信神有他美好的旨意在他当中，心存敬畏，以至于最后当机会一来的时候，他就被升高成为埃及的宰相。因此啊，弟兄姐妹，我也邀请大家在下一次，不是刚刚错过了一页 slide， 不过不重要。对，因此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哈，在下一次面对挑战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以受苦为兵器，借着它来胜过我们心里面的惧怕；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去学习敞开心。敞开心做什么呢？敞开心让神的灵去引导我们。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约瑟他在监狱里面帮助囚犯解梦，但囚犯之后忘记了他，忘了两年。到法老想起他的时候呢，就是法老想要解梦的时候，囚犯才想起自己的罪来，然后他就想起约瑟，就是介绍约瑟给法老去认识。约瑟就一听，然后把梦就解了。然后正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看到法老他所说的话，刚刚我们也打过一次，就是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然后法老也对约瑟说，你即将这事都只是你，神即将这事都只是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下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当我们看到约瑟他被高升，核心其实在于约瑟有神的灵在他里头。然后在以赛亚书11:1-2，我请弟兄姐妹读一下哈。 对，这里虽然是对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但同时间我们也能带出来神的一些属性，是智慧和聪明的，是谋略和能力的，也是智慧和敬畏耶和华的。就是这个灵，就是神的灵，使约瑟能够解答法老他当时的一个梦。这不是因为约瑟他自己聪明哈，他甚至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好像 Harris 是个博士哈。然后他十七岁在家里面他是当少爷兵，十三年他在当奴隶，在当奴隶的时候，或者是他在监狱里面度过。我不是说他没有学识哈，他可能也有，但是肯定不如那些法老已经在找去解梦的那些术士哈，他们肯定就是非常有才。但是在机会来的时候，约瑟他却解答了很多术士都不能解答的一些问题。弟兄姐妹，这灵不是因为我们聪明才有的，也不是因为我们有才才有，也不是我们努力可以赚回来这样的一个灵。这灵是神所赐予给我们的。所以不管哈你多有才，在这当中哈，今天我跟传道的爸爸刚刚聊了一聊哈，就是在聊的时候呢，在他就说这里的高等教育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他是这样提，然后我说哦，好像是哈，然后站在外面试班，将近一半啊，是已经有博士学位的，然后哇，在这样子的情形底下，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不是因为我们有才 ，ETH 的博士有很多比我们更聪明哈，但是我们都需要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然后同样，我们当中也有一些老人家或者是在餐馆当中的。你们不要小看你自己，因为你同样需要那个智慧和谋略的灵。然后每当我自己在读圣经的人物的时候，包括今天的约瑟，我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然后我相信弟兄姐妹也可以存着这样的心去想，就是如果他能够这样认识神，我们能不能够以同样的方式去认识神呢？如果约瑟他能够这样子认识神，在困苦当中胜过自己的惧怕，然后敞开自己的心去被神引导，我们可不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我们去认识神呢？这个或许就是这个take home message。如果神能让少爷兵约瑟进度顺利，并且解答天大的难题，神岂不也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当中叫我们去顺利吗？神弟兄姐妹，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就好像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打出来一章二十八节，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神所赐的福是要我们去生养众多，而且治理这地。生养众多哈，不单单是讲生孩子啊，我们当中也是生养众多。然后呢，更涉及我们的家庭，更涉及我们的婚姻，然后。治理这地就是指我们工作还有我们的服事，然后神要赐福给我们，叫这一切都是顺顺利利，而不是我们只是在星期天的时候神赐福给我们，而是神要每天的在任何的环境都要去叫我们去蒙福。然后不单单是在团契当中，他要我们会查经会读经，神是在任何时候这灵也要充满我们，要让我们去蒙受他的祝福，以至于福被满意啊。然后你愿意被神的灵这样子去引导吗？上个礼拜哈，传道来一个总结，我看看。对，来一个总结。上个礼拜传道给我们讲过如何去发掘恩赐，侍奉神，造就人。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哈，吃苦那是困苦是肯定有的，吃力不讨好也是在所难免。但在困苦当中，我们的态度却是一个关键。我们今天就可以选择是要继续活在恐惧还有苦毒的当中，还是我们定睛仰望神，向神敞开我们的心。约瑟他在他的生平当中有十三年的时间降卑，才被神高升起来。这段时间他没有依靠自己的才能，他单单是依靠那赐智慧和谋略的灵。那我们呢，我们在服事还有我们在生活所依靠的又是什么呢？是我刚刚 举出来那个背着背包很多东西的那个有很多安全感的人呢，还是说我们是依靠那万军之耶和华呢？在圣经里面也对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弟兄姐妹，你们相信吗？你们愿意领受那智慧和谋略的灵，让你们的生活在让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被更新、被改变吗？然后最后哈，我拿自录刚刚领会的时候那个圣召经文来做一个结束。诗篇三十四篇里面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也希望弟兄姐妹在服事的道路上面越走越甘甜。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我也希望在这里邀请弟兄姐妹起立，还有就是诗班，我们一同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尝主恩的滋味。
是成熟。